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正报庄严最后这一段。这一段经文就是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实际。昨天我们也曾经向诸位报告过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劫阿弥陀这个名号里面，世尊给我们简略归纳的说明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光不但是表智慧，而且表空间寿命呢也表时间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讲呢，无量的时空这是世尊呢说法的善巧方便那这个说法我们知道世尊随二谛说法这个是随俗谛而说的，我们一听能了解，生起两目之心，时节跟无量劫来相比，这个时间很短那么世尊在许许多多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证得无上菩提，时间需要无量劫，不容易证得圆教初住，就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要修到究竟圆满，还要三个阿僧祇劫，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佛这些说法不能是假的，也不能是真的那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要会听如果不能够放下烦恼习气，真的是无量劫。果然能够放下烦恼习气了，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无量劫可以把它缩成一念，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怎么展怎么缩。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好像体会到一点眉目了，展俗在自己，不在别人，也不在外界那就是说你能够斩钉截铁一下放下，无量劫就变成一念如果还有一些牵肠挂肚的放不下呢，那这个一念就变成无量劫。这是事实真相这就是大经里面所说的一时顿心，你们想想这个意思一时顿现就是一念顿现无量劫，一念顿现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一念迷就顿现了，一念觉呢就回头了，无量劫就变成一念了。永嘉大师说得好觉后空空无大千觉后什么大千世界没有了，消失了，有回归到无了，一念迷呢无变成有了 展开有了，总在这一念的觉迷。那么我们要问诸菩萨啊，这大菩萨诸佛应化在九法界，他是觉他还是迷呢？他如果是觉，他不能现这个境界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吗？那么他要现这个境界呢，他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迷了。他到底是觉还是迷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啊，诸佛菩萨的境界，觉迷不二啊！啊，你要是说他迷，他视现在这个众生法界里面，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从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觉 啊，虽然觉呢，众生有感呢，他又能现象，他又能表演，又能为一切众生说法啊，哎，好像他在迷啊，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啊，他是觉迷不二。我们凡夫亏吃在哪里呢？觉不是迷，迷不是觉，觉迷对立了，佛菩萨不对立，觉迷是统一的啊，觉就是迷，迷就是一，就是觉啊。你看经上不是常讲吗？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心经大家常常念的啊，实在讲是粗心大意啊。心经上讲的很清楚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你要把觉迷这样套起来，觉即是迷，迷即是觉，觉不异迷，迷不异觉，这是如来果地上的正觉，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它有体有用啊，不是有体没有用啊！啊，应化在十法界就是从体起用啊，虽然起用，用也不明，所以能度众生啊。我们读到第一节经文，应当觉悟，应当发心啊。觉悟的样子是什么？觉悟的样子就是真的发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你真的觉了。啊，这个幕后有几句话说啊，无量无边啊，这个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啊，这个下面这段经文，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这一段是讲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啊，你老师教导学生，学生有没有成就？学生有成就，你教学成功了。你教的再好，教的时间再长，如果学生没有成就，你的教学失败了。成败是以这个来论的 啊，所以道场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论胜利啊。你这个道场属胜，胜在哪里呢？你这个道场里的确确实实 有念佛往生的人，有开悟的人，有正果的人。哦，这个道场殊胜啊，不在乎人多少啊。觉明妙行菩萨的道场十二个人，第一殊胜，是不是第一个殊胜呢？十二个人都往生了，这个道场念一辈子佛，一个都不能往生，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结个法缘而已啊，不能算成就啊。讲师标榜讲经弘法的，这里面有多少人开悟了，那是他的成就啊！一个开悟的都没有，没有成就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标准啊，念佛堂有多少人得一心的，有多少人功夫成片的啊，功夫成片就是成就了啊。那我们要问参禅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学教为什么不能大开圆解？根本的毛病就是三个字：放不下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的，我们哪一桩放下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没有一桩放下了。我常常劝导同修啊，这十六个字啊没放下了啊，没放下怎么能成就呢啊。这是我们的病根，这是我们的根本的障碍，我们要有能力觉察到啊，常常能够觉察啊，很不容易放，但是一定要放下啊。这个我也常说啊，啊，这些事情一年比一年淡薄，一月比一月淡薄，这个很重要啊，淡薄就是慢慢的放啊，啊，一下放那是不可能，你不是那个根性啊，这个东西学不来，慢慢放啊，看淡一点，不要太认真啊，不要过分的分别，不要过分的执着，常常学着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好啊，不要坚持自己的成见执着，这是最糟糕的。你们看到这个江本胜先生做这个水的实验啊，那个结晶的照片我们看到了，这讲什么人的态度，一种是命令式的，一种是请求式的，它结晶不一样啊，他实验是做一个例子来实验的，啊，你去做，这是命令的口吻，啊，另外一个是，哎，来，我们一起来做，啊，同样是一桩事情，这个心态不一样，界境完全不相同啊。我们一起来做，你看那个界境的图多美。啊，你下达命令，你去做，那个结晶很不好看。啊，这是什么自然的反应？啊，所以真正的大人物 他对他的下属啊，不用命令啊，言辞委婉柔和，教训他的这个下属一生感激你，这你成功了。你命令当然他不能不服从啊，他还是去做，他心里对你没有感激的心，效果不一样啊。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是22岁啊，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面，这个工作少嘛，事情做完了嘛，在那里看书啊，但是坐呢，我们坐的时候把身体往后面一靠，前面这个椅子啊，椅子前面两只腿就离地了啊，这样我们好像躺在那里挺舒服的。我的长官，我也不晓得他来啊，他从后面来拍拍我的肩膀，我一看到他立刻站起来啊，他告诉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容易跌倒啊。啊，他说他处处替你着想啊，所以我这个毛病就改掉了，这一生都不会犯了，感激他啊。他如果板起面孔把你教训一顿，我们还是要服从啊。但是怎么样，你走了之后我又老样子又孤发了，不服啊。所以这是这个做大事业的人呢，跟普通人不一样啊。那么你看看这个一般像中级的这些干部，他都喜欢用命令式的对他的部下，这种人他的事业有限啊。从这些你就看到啊，了凡四训里面原了凡先生，你看看他那些考试的一些举止啊，你看他的观察，看到这个参加考试这个学生言行端庄谦虚和气啊，对一切人尊敬，他就断言这个人考试一定得第。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所看到的几个人，他所看重的真的没有一个看错，看人在什么谦敬啊，谦虚恭敬啊，啊，自己在高的地位对底下下级干部都这样的谦和，人家对你心悦诚服，肯给你卖命啊，肯给你办事啊，啊，尊敬你啊，欢喜你啊，那个命令的口吻的时候你心里不服啊，啊，这个时候在你被你管吗，你是他长官吗，他无可奈何啊，啊，将来你不在位的时候理都不理你啊，你那个耍威风啊那是错误的，那是失败的啊。所以我们看佛菩萨啊，你在论语里面看孔子看孟子啊，他们的谦敬啊，所以他教学有成就，为什么呢，学生服了，学生真正敬爱老师，敬爱老师就不敢违背老师的教诲啊，违背老师教诲啊，自己心良心不安呢，感觉到对不起老师啊。你看这种约束的力量多么大啊！老师不在世了， 依旧不敢违背老师教训。这什么原因？对老师敬的真诚，爱的深刻，没有别的，敬爱。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看到这是这个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啊，声闻弟子、菩萨弟子，这个人数无量无边的。下面呢，我们再看底下一个单元啊，下面一个单元。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我们先看经文，有舍利弗，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经文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他方世界没有的，顿超圆证。这里面我们要分几段来说啊。这个第一段，尽得全愿，极乐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一所佛教大学啊，阿弥陀佛是校长啊，极乐世界里面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十方世界念佛求生净土的啊，这不是一个国度啊，不是一个大的社区啊，它里面的诸众啊是来自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怎么来的呢？诸佛如来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样为大家介绍，劝大家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来求学，所以来的人就多了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听到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嘛，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介绍了，不太感兴趣，对释迦牟尼佛有一份这个亲情的爱念啊，不愿意离开本寺啊。本寺虽然劝我们到那边求学，我们还是不愿意去。